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欧盟副主席关注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应邀在国际大社举办的酷刑即是恐怖行为的活动中发言。他说，2年前我在北京接触了中国的良心犯以及维权人士，他们随后都被当局抓捕关押，其中至少有3位受到酷刑，尤其是一位年轻法轮功学员曹东，现在被囚禁在中国北方的一个监狱里，他被酷刑折磨。他说，今天我也想到了曾经在北京见到的法轮功学员牛进平和他的妻子张莲英，他们被酷刑折磨，还有著名人权律师基督教徒高志胜，今年他曾被酷刑折磨44天。奥运临近之际，还有700万人在中国的监狱劳教所里遭受酷刑，酷刑即是恐怖行为，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政权。斯考特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曹东和牛进平，他们仅仅因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他说，我已将证词递交联合国反酷刑专员和宗教信仰自由专员，我很高兴看到欧盟发表了反酷刑的声明，我们知道在中国酷刑广泛存在，这必须停止。
欧洲卫星公司中断新唐人亚洲播出信号。新唐人电视台对欧洲地区通过卫星播出的信号被欧洲卫星通讯公司以电源供电出现异常为由，从2008年6月16日开始突然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发言人洪凯利在28日表示，欧洲卫星公司至今仍然没有就停播一事向新唐人电视台提供任何正式的解释。洪凯利说，新唐人已经尽力同欧卫公司联系，并通过业内人士了解，确认欧卫完全有能力立即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在亚洲的播出，然而受到中共的压力而中断信号。洪凯利表示，中共在奥运前不仅没能履行承诺改善人权，反而变本加厉地钳制新闻自由，屠杀人民。最近中共为转嫁国内危机，制造了法拉盛事件，在海外上演共产红色恐怖。欧洲卫星中断受中国人民喜爱的新唐人信号，既不道德又违反合约，更是助纣为虐。洪凯利说，新唐人是唯一没被中共过滤而能在大陆收看的独立卫星电视，很多大陆观众非常重视收看新唐人。他说，在法律和道义上，欧卫都有明确的义务立即恢复新唐人信号，新唐人也呼吁各界正义人士的支持，敦促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在亚洲的播出。
台湾大陆通航，法轮功标语更有价值。台湾马英九政府上任后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将于今年7月份首先开放每日3000名大陆民众到台湾观光。然而中共却通过中国国家旅游局要求台湾各景点不得出现法轮功的相关信息。对此，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呼吁各县市政府不要自我限制。 他认为大陆客来台看到法轮功自由和人权的标语，会比参观景点的任何风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中国难得一见的景致，也是台湾自由民主价值之所在。2008年6月27日，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在立法院召开大陆客来台邂逅法轮功记者会。记者会上他强调，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是事实，甚至器官被活活摘取进行贩卖也是事实。身为法轮功受迫害调查团亚洲分团的团长，他除了继续要求赴中国进行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外，他也捍卫法轮功在台湾各大景点讲清真相的权利。
温哥华国庆游行最受欢迎的队伍。2008年7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市加拿大国庆游行上，当最长的一支队伍法轮功组成的天国乐团、仙女队、腰鼓队、花车队伍过来的时候，许多华人兴高采烈地鼓掌，有的面带自豪的微笑，有的忙着拍摄这一珍贵的时刻。列治文市的华人居民占大多数，参加游行的学员黄女士说，明显地感到华人对法轮功的态度在变化，越来越友善，中共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已经不起作用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神韵开启全新的舞台。在2007年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的决赛中，来自台湾的著名舞蹈家陈永嘉以古典舞的神韵和身法展示了古代剑客的侠义之风，表现出传统文化中含蓄外柔内刚的气质，被评委称赞为相当完美，荣获了青年组冠军。令陈永嘉没有想到的是，39岁的他能够因此而走入了神韵艺术团，获得了艺术生涯的真正巅峰和全新的人生理念。2008年，神韵艺术团在全球66个城市巡回演出215场，吸引了超过60万名观众前来欣赏，盛况空前。神韵的中国古典舞更是以纯善纯美的境界和神传文化的内涵，博得了各国艺术家的盛赞。陈永嘉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在回归正统文化中走向艺术高峰。他编导及领舞的筷子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蒙古草原男儿的阳刚与豪气。那紧凑的节奏，刚劲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震撼了观众的心。陈永嘉说，神韵艺术团让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意义很大。作为神韵艺术团的一名舞蹈编导，亲身体会到了神韵带领人们回归正统的使命。现在要回归到正统的文化，对我来讲挑战性比较大。首先要放弃原来的现代艺术动作编舞方式，现代舞走到了不讲内涵而追求技巧的路子上，中国舞的内涵比技术动作更重要，有内涵的舞蹈艺术作品才能感染人，让人回味无穷。陈永嘉说，加入神韵之后才体会到什么是正统的东西，所有的艺术都是来净化人心的，是呈现美的东西。在中华文化里，很多东西都体现了真善忍的内涵。陈永嘉自加入神韵艺术团后，除了有演出任务之外，忙碌之余他还读《转法轮》一书，练法轮功的功法，因此他的生活和心境有了很大的变化。陈永嘉说，这一年来精神层面考虑的比较多，当精神与物质需求有冲突的时候，能比较快地决定自己心灵上真正要的是什么，心里觉得比较踏实。修炼之后，对于一般人贪图的追名逐利会看淡看得开，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快的事情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耿耿于怀，现在会把那些不好的事情看成是好事，当成是一个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 最后，陈永嘉说，2008年度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华人声乐大赛、武术大赛、厨技大赛等九项赛事即将拉开帷幕。九个大赛也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不同领域，大赛让世界上的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方向。弘扬传统文化是华人艺术家们的共同责任，希望更多华人艺术家能参加这些赛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地震中老四和村长的房子两个样。这次四川大地震在距汶川260公里的乐山市城区的震感达到6.1级，这里凡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几乎都出现坍塌，但奇怪的是，那些法轮功学员的房屋，还有那些明白真相、退党、退团、退队的人家，在大地震中完好无损。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有个化名叫老四的人，他和村长同住一个院子。村长曾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地震中，村长的房子被震塌了一半，而老四的房屋片瓦无损。三退保命，善待大法，天赐平安，绝非戏言，请您赶快顺应天意办三退，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您带来福报。
挡不住的真相。如今中国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有数百家之多，数字电视也在普及，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了安装卫星接收器收看海外电视，特别是新唐人电视台。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人们厌恶了国内一言堂的宣传，而新唐人最敢讲真相。它是2004年以来唯一向大陆播放不受中共审查控制的中文频道。新唐人一直关注大陆的民权和民生，为弱势群体和受中共迫害的团体发声，特别是揭露被中共封锁的重大灾情，比如2003年新唐人最先揭露出中共极力掩盖的萨斯疫情，而今年的四川地震发生后，新唐人第一时间全面揭露中共隐瞒四川地震预报，错失72小时最佳救援时间，豆腐渣校舍导致学生伤亡惨重等事实。如今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而且中共漠视百姓生命，三分天灾再增加七分人祸，导致大量民众伤亡。人们如果收看到新唐人电视台，获取真实信息的同时，无疑等于得到一个避免灾害得救的途径。然而今年6月16日，转播新唐人的欧卫 W5 卫星公司的最大股东阿尔卡特跟中共签署了10亿美元的合同。几小时后，新唐人电视台经欧洲卫星公司 W5 卫星对亚洲地区播放的信号突然中断，至今仍以技术故障为借口没有恢复。正如新唐人观众所言，我们看不到新唐人， 就像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一样，看其他电视台的假新闻、失真报道都要窒息了。中共害怕新唐人电视，因为自由透明的资讯等于中共谎言与暴政的解体。然而中共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封锁真实信息，都像螳臂挡车一样徒劳无功。中共耗资至少数十亿封锁网络自由，也挡不住自由之门等多种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中共在奥运前无论如何大肆抓捕敢说真话的民主人士、上访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也挡不住中国人看清中共邪恶本质后精神觉醒的巨大力量。人们奔走相告，并通过多方途径揭露中共的罪行，加入三退大潮。欧伟公司曾经于2005年在中共的金钱诱惑下试图停止新唐人在亚洲的播出，但在各界正义人士的呼吁以及美国、欧盟议员和国际媒体的强烈谴责压力下，欧伟公司最后恢复了和新唐人签约。这次的事件无论欧伟如何表现，也一定是以正义的胜利为结局，因为历史是公正的，真相是挡不住的。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角色错位现象。说起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有人对迫害不感兴趣，对中共的邪恶也不愿或不敢多说，反而很热衷于对法轮功大发议论，这不理解那不合适，这是一个典型的角色错位现象。是不是参与了政治，要不要继续修炼下去，那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事，自己要去衡量，为了停止迫害而去揭露中共、讲述真相，是不是在搞政治？如果有人不理解而放弃了修炼，那也是一个自己选择的过程。正法修炼本来就来去自由。当有人为中共迫害强词夺理的时候，那种对法轮功的指责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大家知道，办媒体并不违法，搞政治也不违法。况且法轮功学员并没有为了政权而搞政治，而是为了停止迫害。只要没有背离社会的法律环境，法轮功学员如何作为，那都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理解甚至不赞成，但是这不能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如果因为有人不喜欢或不太理解就容忍中共的肆意迫害，那天下还有公理吗？什么又叫良知呢？中华民族是否拥有好的未来，这不取决于中共，而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目前一部分中国人生活境遇的改善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如果非要说和中共有什么相干，那就是中共失去了对中国人的绝对控制而造成的。说到底，信仰真善忍无罪，这个世界多一份真善忍，就少一份假恶报。假恶报的横行对任何社会都是致命的毒害，法轮功受到中共的迫害，这才是人们应该关注的。如何帮助法轮功去制止这场迫害，才是有良知的人们应该去做的。而理解不理解法轮功的理论并不重要，修炼的理本来就不是大众化的，只有真修者才能理解修炼的内涵。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并没有说一定要先认同了法轮功的理论才能去反对这场迫害。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正邪不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害的。不管中共承认不承认，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良知，这才是每个人的重要角色。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空军将领于长兴被秘密关押北京。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空军将领于长兴从协党疯狂镇压法轮功开始就被秘密判刑18年，他的夫人也被秘密判刑10年。于长兴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空军小红门看守所里，与世隔绝。小红门外表看不出什么，但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着残酷的迫害。于长兴是空军指挥学院的离休干部，正师级，副军职务，共飞行30多年，约有2000个飞行时。几十年来，在飞行训练上和飞行理论的建设上，为空军做出了贡献，并立过2等功。1992年6月，于长兴老两口为了去病健身，就练上了法轮功。练功时间不长，于老的身体变化就很大。后来他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修心的，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心向善的，让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能得到这么好的功法，老两口非常高兴。自1999年7月于老被抓后，他家被抄了2次，每次都是10多个人，一进家就分兵把守，杀气腾腾，什么墙壁、地板、仓库，一切都不放过，看见书和资料就拿，甚至连练功坐垫、衣服上的小法轮章都不放过。不管是不是与法轮功有关，就连手头用的字典都被抄走。从2000年1月6日于老被判刑起，空军指挥学院立即就把他家的电话给掐了，同时在空军指挥学院的大门口为于老家安上了岗。不管谁要到于老家都要被盘查，有的就不让进，让进的也得在空军指挥学院干休所干部的监视之下。后来家门口也设了岗，不但白天有，晚上也有。别人问起时说是为了保护他老伴的安全，实际是派人监视，甚至连买菜都有人跟着。3月19日突然下令把他老伴赶出了空军指挥学院，在家门上贴上了2道封条，又加上了锁。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晚会太美了，一位大陆专业的舞蹈教师为很多艺术学院舞蹈专业输送了许多舞蹈人才。从2006年开始，他会观看每年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每次看后都是赞不绝口。看了今年的神韵晚会光碟后，他说，画面太美了，演员的功底深厚，演出纯净，内涵很深，演员的动作是那样和谐的整齐划一，甚至于弹跳的高度都是一致的，真是令人感动。神韵晚会展现的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些节目在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那些节目的构思和天幕的运用在中国大陆根本就做不出来，这是一场高水准的世界一流的演出。北京某高校一位教师观看神韵晚会后，得知所有的演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他说， 难怪从主持人到演员个个都那么纯，那么善良，那背景服装到舞蹈动作叫人赏心悦目，尤其那个舞蹈仙女踏波太好了，背景和演员服装搭配的天衣无缝，再加上仙女一样的舞姿，看了就觉得美舒服，真羡慕国外的观众啊。我们在中国却不能亲眼看到中华传统艺术的演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长嫂如母的典故。相传包公的母亲在50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在睡觉时，忽然一道霞光从天而降，不偏不倚落到肚子里，这样包母便怀孕了。此时包母的媳妇儿也怀孕了，旧时婆媳同时怀孕倒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但包母想年岁也那么大了，不想再怀孕了，于是想尽办法想要把腹中的胎儿弄掉，可是用尽办法也没把胎儿打掉。包母分娩了，生了个男孩，媳妇也生了个男孩，可是包母生了个奇丑的男孩，皮肤黑黑的，双眼像铜铃一般的大，于是把媳妇儿叫过来说，媳妇你也知道内情，不是婆婆这把年纪不要颜面，现在生了个丑八怪，就请你偷偷的把他送到河里丢掉，免得丢人现眼。媳妇儿听了二话不说，就把这丑八怪抱走了。6年后，包母的孙子长大了，准备上学堂读书，包母摸着孙子的头，触景生情地对媳妇说，哎，我生的那个丑八怪要是没死，现在也该上学堂了。媳妇儿对着婆婆笑笑说，婆婆你想不想看他呢？婆婆叹了口气说，现在想看也看不到了，恐怕早就投胎了。媳妇儿转身出去，不一会儿便带领一个6、7岁的黑脸男孩进来说，你看这是哪个？婆婆一看惊喜若狂，哎呀，这是我的包儿，你当初没把他抱去丢掉。媳妇儿说，婆婆无论如何他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我怎么忍心把他丢掉，可是当时婆婆的吩咐，做媳妇儿的又不敢不从命，就偷偷的将他养了下来，和你的孙子一人吃一边奶，当你的孙子会开口叫娘时，他也跟着叫娘，现在我可以把他还给婆婆了。包母一把拉过丑八怪，深情地说，包儿，你虽然是我生的，可是却是你嫂嫂的奶把你养大的，是你嫂嫂救了你一命，快给你嫂嫂磕头谢恩。包公听了母亲的话，给嫂嫂连磕了3个头。后来包母去世了，包公仍有嫂嫂照料，于是口口声声地称嫂嫂为嫂娘。包公后来在朝廷做了官，也从未忘记把嫂嫂当母亲那样的尊敬。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